圣徒平安啊！我们今天要从使徒保罗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在《使徒行传》22章那里提到保罗，他往大马色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主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是保罗的希伯来名字，保罗是希腊文的名字。那扫罗就扑倒在地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保罗他一知道向他显现的是主，他悔改的那一刻，他的回答是：“主啊，我当做什么？”第10节，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就是要顺服主，做主要他做的事。那当保罗他在安提阿教会服事的时候，同工们进食祷告，圣灵说要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保罗就顺服圣灵的差遣，跟巴拿巴一起去海外宣教。他第一次去海外宣教就被石头打，顺服真的是需要付代价。第二次的海外宣教呢，是被棍子打，而且还被下到监牢。我想保罗每一次被打都被打得很痛，所以他记得呢，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都被打了39下。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30节描述他身心灵所受的苦。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30节。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3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1昼1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那在这一切不容易的状况中，保罗看见自己的软弱，但他也发现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可以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使他能够完全顺服神。保罗他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他软弱，他就倚靠基督的能力，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在保罗身上最令人动容的顺服，是他第3次的海外宣教回来以后，他那么坚定地顺服神的旨意，要去耶路撒冷。请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1章7到14节，《使徒行传》21章7到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1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哭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那么圣灵就借着先知亚加布的口告诉保罗，他在耶路撒冷会被捆绑， 而且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周围的人一听见这个先知的预言，他们认为呢，神是借着先知预先看见危险，警告保罗要闪避，所以都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送死。可是保罗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保罗他在第三次海外宣教的末了，他来到米利都，那时候他请以弗所的教会长老来见面。那时候他就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这样讲，他说呢，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但是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他里面很迫切的要去耶路撒冷，他觉得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他准备把性命摆上的。所以对保罗而言，这个先知的预言不过是印证他里面的想法而已，他里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先知的预言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指引，是一个印证。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自己去从主得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保罗一定要顺服神，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他也愿意。顺服神的人他不会逃避苦难的，在顺境中他顺服，在逆境中他也一样顺服神，他就是准备把性命摆上的。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21章17到24节，使徒行传21章17到2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
在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他顺服神也顺服人，所以他顺服教会的领袖。那长老们就叫保罗带四个有愿在身的人去圣殿行这个洁净的礼，替他们出规费，好让人知道呢，保罗他为人循规蹈矩，他自己是遵行律法的。没有想到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看到保罗在圣殿，就控告他带了外邦人进入圣殿。那不过是因为他们曾经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他们就以为说保罗把这个外邦人特罗菲摩带进圣殿，所以就耸动众人来抓保罗，想要杀掉保罗。结果罗马军营的千夫长呢，就带着兵丁来到救了保罗。那保罗就求千夫长让他对犹太百姓说话。你知道保罗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仍然想要为主做见证。他就提到自己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经历，也提到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他自己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斯提凡之人的衣裳。然后保罗这样讲，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就是因为这句话，主跟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没有想到这句话引起全群激愤，众人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就那里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见状，赶快吩咐人把保罗带进营楼里去。保罗知道是神呼召他传扬耶稣的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他就是抓住机会为主做见证。 他真的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甘心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他的职分。那千夫长呢，为了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就吩咐祭司长还有全公会的人聚集，然后把保罗带下来，叫保罗站在他们面前。保罗就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见证自己在神面前是凭着良心，凭着良心行事为人。没有想到大祭司亚尼亚竟然吩咐人打他，保罗就质问这个毫无理由打他的大祭司。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马上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然后他就向这些懂得律法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引用了出埃及记22:28的话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保罗真的是向律法以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凡保罗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保罗看出来他所面对的人呢，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这个撒都该人他们的信仰是以摩西五经为依据，他们不接纳任何口传的律法跟解释。由于这个摩西五经并没有很明显的提到复活的教义，所以他们不相信人死后会复活这种事，也不相信当时犹太人普遍相信的有很多种天使、诸灵、鬼魂，他们都不相信。但是呢，法利赛人认为有死人复活的事，也相信有天使跟鬼魂。所以当保罗提到自己是法利赛人，现在受审问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替保罗说话，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处。而撒都该人当然不同意保罗所说的话，所以两派的人又起了纷争。千夫长怕保罗被他们撕碎，赶快吩咐兵丁把保罗带进营楼里。就在那一天晚上，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叫保罗放心，你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既然主这么说，保罗就知道去罗马做见证是神的旨意。从那一天开始，顺服神的保罗就一心一意想要去罗马传福音，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知道神会带领他前进罗马。那因着犹太人设诡计要杀保罗，所以千夫长就把保罗送到这个该撒利亚的巡抚菲利斯那里去。那么保罗在该撒利亚，他有机会在菲利斯还有犹太人面前为主做见证。过了2年，巡抚换了，波求斐斯都要接这个菲利斯的任，保罗又有机会在这个波求斐斯都和从耶路撒冷下来要控告他的那些犹太人面前做见证。我们来读保罗所说的话，请看《使徒行传》25:8-12。《使徒行传》25:8-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典，或是该杀，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杀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
所以保罗向菲斯都还有控告他的犹太人清楚表明他自己没有干犯律法或圣殿。那当菲斯都问保罗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对簿公堂的时候，保罗拒绝了，他清楚表明说他要上告于罗马皇帝该撒。因为保罗知道去罗马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抓住神给他的机会表明自己的意愿，他期待神在环境上替他开路。结果那个菲斯都跟议会商议了， 就决定让保罗去罗马上告于该撒。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7:1-2，我们看使徒行传27: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柳，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铁沙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
我们跳到第8节，读到26节，8-26节一起来。
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多，就多半说不如开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戈罗，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3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好好，那么在往意大利的船上，神借保罗的口劝众人呢要留在加奥过冬，但是那个船主掌船的都不同意啊。那百夫长呢，当然是相信船主的咯，他不信从保罗所说的。结果呢，船在海中遇见狂风，船就搁浅了，只好落下篷来，然后任船呢漂流在茫茫大海中。所以因着百夫长跟船主他们不顺服神借保罗说的话，众人就遇见海难，只好把船上的货物器具抛在海中，使船身可以上升，减少那个船进水的程度。那么船只不断遭狂风袭击，还有大浪吹逼，太阳星辰多入都不显露，无法辨认方向，然后又看不见陆地，所以大家就心生绝望，再加上晕船，所以众人多日都没有吃什么。可是处变不惊的保罗就站出来安慰众人说：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所以在危难当头，保罗仍然勇敢地向大家做见证，要见证神的信实。他这样讲，他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所以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神就让保罗知道将要发生的事，让他可以预先告诉别人，也告诉保罗说：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一个顺服神的人不但自己蒙拯救，别人也因他而得拯救。保罗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神照着他所切慕所盼望的，要叫全船的人都得救，没有一事会叫保罗羞愧的。他要让保罗所说的话都应验，果然众人最后都上了米利大岛。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8章1到14节，《使徒行传》28章1到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不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不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庄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希拉谷，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吉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
跳到30节跟31节一起读，30、31。
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顺服神的保罗，他在海难当中处变不惊，为神做荣耀的见证。在米利大岛他被蛇咬的时候，他一样处变不惊，然后就是甩一甩手把毒蛇给甩掉了。保罗知道神要他去罗马为主做见证，所以他知道整个行程神一定会照管的。保罗他是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充满了生命的大能，他为那个患热病还有痢疾的岛长的爸爸祷告，神就借保罗的按手祷告治好了他。还有保罗也为岛上其他的病人祷告，他们都得了医治，所以他们都很尊敬保罗，把必需品送给保罗。后来保罗就上了另一艘船到达罗马了。保罗抵达罗马之后，他获得特别的宽待，他获准在御营附近租屋居住，是由一名卫兵看守，他享有相当的自由。他身上囚犯的标记就是手铐加上一条铁链，连在卫兵身上，他跟卫兵有一条铁链连着，然后每过4或6个小时会解除一次。这样的安排有很多好处，一方面对保罗而言十分安全，不会遭到犹太人的攻击跟谋害；另一方面他又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把福音的种子散播在罗马凡来看他的人。所以保罗他就是天天顺服神，凡是神安排来见他的人，他都对他们传讲神国的道。保罗一定也会传福音给这个旁边看守他的卫兵。所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人的信中他这样讲，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个呢，为以后300年传遍罗马军营的基督化运动掀起了序幕，以致后来君士坦丁大帝终于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所以一个顺服神的人，他所做的工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有永恒的果效。 保罗他并没有为神图谋大事的念头，他只是因为爱神，所以他就绝对顺服神，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大约在主后64到65年间，他为主殉道。因着爱神而活出的顺服的生活，会关系到我们整个人。顺服会带来真正的平静安稳。顺服神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对父神充满了信赖，他侧耳倾听父神的呼唤，他就是每步跟随父神。这种顺服是来自于你的全人要往里面的中心去聚焦，你需要常常在这个内在的至圣所与神交通。在这里内在的至圣所充满了永恒的安息跟安稳。我相信有一些人早已认识这个真理，这个神圣的永恒的而且是充满了平安跟喜乐的中心，天天住在里面。不过也许有一些人是在生命的外围瞥见这个中心，你望眼欲穿的想要进到这个中心，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回到里面仰望神，注视神。平常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这样学习，一有空回到里面仰望神，注视神，而且无条件的把自己交给神。因为这个内在的中心，内在的至圣所是神彰显他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回到里面全心全意的爱神，追求神，从神领受圣灵的大能，效法使徒保罗的顺服。保罗深知在人身上拦阻人顺服神的东西就是人的天然肉体，所以保罗教导人怎么样胜过这个天然肉体来顺服神。请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6到14节，罗马书第8章6到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这里讲的肉体不是指人的身体，就是指人的本性，那个罪的本性。保罗说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天然人因为离弃基督，他所行的一切事都跟神还有神的旨意背道而驰，所以一个人他体贴肉体，他的表现就是他的生活根本不受神管理，就是贪爱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世界，常常是随从自己的肉体情欲而行。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灵性先死亡。体贴圣灵的人，他们是行在生命的光中，他就走在平安的路上，所以结局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当我们说一句话或做一件事，我们心中觉得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应当停下来求圣灵指示我们，圣灵会指教我们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会有生命平安而且荣神益人。如果一个人体贴肉体，他违背神的旨意，他就是与神为仇。而且当人被自己的肉体掌控的时候，这个圣洁的律法变成叫他犯罪的东西，他会越来越败坏，变成一个神不喜欢的人。那可是如果一个人真的真实的认罪悔改，完全转向神，那圣灵就会大有能力进入他的生命中，那基督的灵住在他心中，这个人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属基督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伟大救恩，为基督徒开了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可以不再受肉体的支配，可以受神的灵管理， 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罗马书八章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是基督徒，那复活的基督就住在你们里面。从一方面来说，由于罪的结果，你们的身体仍然臣服于这个暂时的死亡，身体会因为罪而死。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住在你们里面的这个圣灵是赐生命的基督的灵，他赐给你们因称义而来的永生，心灵可以因义而活，而且永远活着。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主耶稣他安安静静躺在死寂的坟墓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他的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同样的，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真实地运行在我们的全人全身，使我们里里外外重新得力，性情更新变化，有能力顺服神。所以你一定不能只在聚会当中跟着大家一起安静等候神，每一天早上醒来有时间，你应该先安静等候神，让圣灵运行在你的全人全身，使你可以重新得力，重新被圣灵充满，让你一整天就有能力顺服神。罗马书八章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还清了罪债，钉死肉体于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不欠肉体的债了。主耶稣已经还清了债务，我们不需要听肉体的。你要知道，肉体会叫你不必好好聚会，你最好好好在世上发展，追求卓越。但是你到底要听谁的？神的话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礼拜天一定要来教会做礼拜的，礼拜二你也要好好参加查经聚会。尤其我们现在有直播聚会，你不能说哦，因为我下班太晚我没有办法参加礼拜二晚上聚会，你也不能说哦，我今天刚好有事不能参加礼拜二晚上聚会。你要去补课啊，要补课，要抽出那个时间，礼拜三也可以，礼拜四也可以，再点直播连结，好好参加礼拜二的查经聚会，打下圣经的根基。你看曹牧师从创世纪讲了，也许有的人已经错过创世纪了，现在正在讲出埃及记，赶快一起跟大家打下这个圣经的根基。你要知道，一个未得救的人，神最不喜欢的是他的罪；一个得救的人，神最不喜欢的是他的肉体，或说他的旧人。所谓的旧人，就是你那种天然人那个原本的想法跟感觉，都要交给主，与主同定十字架，算他是死的。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是我们的肉体已经被主耶稣带到十字架上与主同定，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呢，在我们的主观经历上，我们就是要跟圣灵合作，常常把自己交给主，接受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肉体与他同定十字架的事实，承认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常常安静降服于主，安静降服于那个生命圣灵的律，甘心与主同死，然后天天否决自我的动作跟意愿，不要再随从自己的想法，不要再在意自我的感觉。有的人常很容易在意自己的感觉，我感觉怎么感觉那样，最好向你的感觉死掉，不要在意自我的感觉，不要随从自我的想法。当你自己的感觉跟想法出现的时候，你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像彼得一样，他否认耶稣三次，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我们最好不认得我们的旧人，我不要理他。所以既然主替我死，我因着信接受主的死算为我的死，承认我已经与主同死， 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消灭了肉体，十字架消灭了旧人，十字架已经消灭了这个罪身，这个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是相信接受，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伟大工作，我们就是相信接受。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洗罪污使我们得称义的十字架，也是除罪行使我们得成圣的十字架，更是灭罪身使我们可以得荣耀的十字架。我们可以天天仗着十字架夸胜，不要服从肉体，要拒绝肉体，不体贴肉体，全心的追求圣灵充满，顺服圣灵的引导，来遵行神的旨意。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他才容易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他能够有属灵的心思跟直觉来顺服神，被圣灵引导。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一生致力于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为什么保罗说把身体献上是当作活祭？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活的，随时可以收回我们的奉献，随时可以掉头不要顺服神，不像那个寄生牛啊、羊啊，摆在祭台上一动也不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献上自己的身体给神，我们要向天然的意志、思想、感情死掉。我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或潮流，我要更多的去明白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可接受的旨意，然后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我要讨神的喜悦。在主耶稣的宝血的护庇之下，我们的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侍奉，在英文的修订标准本圣经译作 spiritual worship， 是属灵的敬拜。所以我们每一天是要献上我们的全人全身来敬拜神，重新被圣灵充满，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然后靠着圣灵的大能顺服神。我们每一天在工作岗位上，我们为着爱神所做的一切都当作敬拜来献给神。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需要处理好多的琐事，我们也把用手所做的一切当作敬拜献给神。所以我们学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去倾听神微小的声音，照着神美好的旨意和蒙神悦纳的方式去行，这就是一种真实敬拜神的生活。不是你在聚会中敬拜神而已，你的生活那个顺服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敬拜。那么你为了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两件不可少的事。第一，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真实从世俗的追求和标准里分别出来。有一次祷告，我听见一个社青就是特别为这件事祷告，他说求神帮助社青呢，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不要被这个世俗的追求、世俗的标准啊、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带着走。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从这个世界的追求跟标准里头分别出来。第二，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常常安静等候神，就是要让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借着读神的话，我们常常读神的话，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思改换一新，把我们的心智、把我们的思想改换一新，要符合神的想法。 曾经美国有一家造船厂的老板叫沃尔特梅隆啊，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坚守主日的聚会，所以他的造船厂呢主日是不开工的，他主日让大家休息，员工可以去教堂做礼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政府要求全美各个造船厂在一个月之内，每个造船厂呢，造船厂都要交出300艘到600艘的船，为了运输军队。那么这沃尔特梅隆就为此事祷告神，仰望神，哎，神就更新他的心意，让他想到还要征女生的志愿者来帮忙，因为男人都打仗去了，结果来帮忙的女生多到出乎他意料之外。然后神又在梦中启示他一种新的机械设计，所以呢，他礼拜天他的造船厂是不开工的，可是因着神赐给他的这个新的 idea， 新的机械设计，他造船厂所造的船远超过原先预期的数目，比其他的造船厂造的更多，所以国家地理称之为生产奇迹。美军也赠旗表扬这个造船厂的生产效率，这一切都是因为圣灵使这个沃尔特梅隆的心意更新变化，使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来读哥罗西书1章9到10节，哥罗西书1章9到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保罗为哥罗西圣徒祷告，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他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行事为人对得出其主，而且凡事可以顺服主，蒙主喜悦，按主的心意去行，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对神有些许的认识，我们应该要渐渐的越来越多知道神，然后我们是满心知道神跟神的旨意。为此我们一定要向神求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如果有时候你祷告不知道跟神求什么，你来求这个，不间断的求神赐给你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我们也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也要遵守已经明明写在圣经上的命令，我们的意志要降服于神，神的旨意跟神的命令。你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比我们完全跟神的旨意相融合更好更奇妙的事。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话，安静等候神，常常被神的话跟神的同在充满，渐渐的那个想要跟神这个神圣旨意相融合的心愿一定会成长起来，直到我们发现自己的心跟神的心深相契合，我们可以每一天活在神的旨意里，每一天我们操练与神同在，定义要顺服神，我们深信神一定会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持守一个坚决的立场，就是我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要遵行神旨意的人。一旦你里面有这样的决定，你就会发现神会在每时每刻在各个特别的环境里赐下属天的亮光给你，他会指示你有关神旨意的细节。很多次神的旨意就是启示在他所量给你的工作岗位上，他会让你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跟这个人说话，怎么样跟老板讲话，怎么样应对，怎么样去处理突发的状况。如果我们渴望凡事顺服神，凡事要讨神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们真的愿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那神一定会做完全之功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他希望我们常常里面有安息。我们的神也是在基督里计划一切成全一切的神，他有办法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也有办法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能遵行神的旨意，然后他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这是双重的保证，一方面神有办法叫我们能顺服能遵行神的旨意，另一方面他要借着内住的基督亲自在我们里面心里愿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圣父圣子都要让我们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在信心里降服，在信心里相信接受神和神的旨意。这种在信心里的降服只能借着信心来成全，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不是像摩西的律法一大堆你不能守的规条，不是，这个神的旨意是神托住万有宇宙的全能，是带来救恩成全诸事的伟大旨意。所以我们要降服于神这个完美的旨意，而且你知道说当这个神的旨意要求你这样或那样的时候，其实神是亲自先把他的旨意做在我们里面，然后呢他要叫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神的力量，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神要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所以我们就是继续在信心中完全地向神降服，把自己整个交给神的旨意。所以一旦我们是在属天的看见中，我们接受了神的旨意，以神的旨意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我们爱慕神也爱慕神的旨意，这样不管这个旨意要求你做什么或命令你做什么，你都会欣然接受，而且非常的欢迎。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请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好，雅各提到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一定要先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那当然这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圣灵，我们可以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然后我们要存着温柔的心清洁的心领受神的道。你知道神的道是让我们看见神原本所创造的人是应该怎么样子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去活出神的道，遵行神的道，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一个顺服神的人在所行的事上不但他自己得福，而且荣神益人。一个顺服神的人一定会勒住自己的舌头。你每一天的顺服，最实际的顺服就是你的嘴巴。生活里头从早到晚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在言语这一方面小心的顺服神，因为他知道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而且能够点火，是点燃地狱的火，然后把大家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是真实顺服神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些真实顺服神的人基本上都是安静人，因为他不喜欢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一大堆话的， 他讲话必须是在主里面讲。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好，雅各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决定明天或是下一个钟头的生活会怎样。你知道那个巴比伦帝国的末代君王伯沙撒王，他所受的责备是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这样讲，他说呢，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句话也适用于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呼吸的每一口气都必须仰赖神，那么我们理所当然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越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仰赖神，我们就越敏锐的觉察我们整个生命一定要跟神的旨意全相融合，让握有我们生命气息而且管理我们一切行动的神得荣耀。这个世代最大的罪就是人们忘记自己是被造的，忘记了创造他们的造物主，以张狂夸口。他们原来是属神的，可是呢，他们借着科学从大自然当中获取了惊人的力量，然后这些就把人引到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还有为自己发展资源的路途上了。所以人自以为人定胜天，能够筹划一切，完全忽略了神。我们还活着是因为主愿意让我们活着，每一个新的一天都是神所赐的。一个人第一次充分地觉悟我在这里是因为神的旨意，哦，那真是一生中可纪念的时刻。最后你有一个领悟，就是我在这里是因为神的旨意，我不是偶然被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我在这里是因为神的旨意。永生神对我有一个计划，因着神的旨意我被放在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神要我做的事，而这个地方是别人无法填的合适的。所以不管我这个人是多么的不惹眼，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是神要我在这里的，我现今在这里活着是神完全计划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神会介入而且安排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这个人的每一部分，不论是内在的外在的，神都要管理。当神愿意让某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无论神要我们做什么，他都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活着，那么神也期待我们在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依从神的旨意，而且他也愿意赐给我们力量来完成他所定的计划。既然我们是他所保爱的孩子，我们可以绝对地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好叫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如果某一些事情很清楚地贴着标签因着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能够以违反神旨意的方式来使用它呢？如果我们越来越变得像小孩子一般全然的依赖父神，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把握，有一个信心的确据，知道神会按他的旨意带领我们进入的任何情况里面，他一定会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来遵行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在每一个时刻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会越来越喜乐。顺服神的人是最快乐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神和神的旨意为乐，以神的同在，以神的真理为乐。主耶稣快要回来了， 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主正在全地做复兴的工作，圣灵会有奇妙的大浇灌在全地。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会把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告诉我们，把他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顺服他的引导。所以我们要天天追求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大能遵行神的真理，遵行神的旨意。底下呢，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来追求圣灵充满，所以盼望你不要太快的下线，太早离开聚会。肚子饿不重要，被圣灵充满比较重要。多花一些追求主，追求圣灵充满，这样一整个礼拜学习行走在圣灵里，行走在神的旨意中，行在真理中。阿们。
颂赞诗选136首，颂赞诗选136首。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啊。
有心。